美春俏巴郎棒，勾美春俏巴郎棒，勾美春俏巴郎棒。宫美春恰
What's up everybody? 我海恰恰，欢迎收听今天的宫美春恰秀。那我现在呢来到了乡下呢，其实已经住了两年多的时间，因为我就在爱荷华住了一年嘛，那现在在密西根也住了一年多，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你如果想要来住美国，或是你正在住在美国还在犹豫说我要住在乡下还是都市的话呢，诶，那这一集就是可以给你思考一下，因为我想来聊一下就是美国都市还有乡下的一些差异，然后是就我自己观察到的这样子。而且因为我跟你说，我这学期真的是在就是真的是受不了乡下，尤其是台北，你知道吗？太好玩了，回来乡下以后真的是整个人已经受不了，所以我前一阵子就是 out of nowhere， 就是突然觉得说，好，我一定要去 Chicago， 我一定要去芝加哥来回一天，而且就来回一天哦，不是去看 IDA 的演唱会那一次，完全就是我心血来潮，就觉得说我真的受不了乡下了，我要立刻去大城市，我要去 Chicago， 所以呢，我就好像那时候是礼拜二还是什么的吧，我就立刻 book 那个 train， 所以我是礼拜六早上7点在这边搭到那个火车，然后搭4个小时，然后大概10点多的时候，因为芝加哥的时间比我们这边是快还慢，就慢1个小时，所以我就赚到1个小时，所以我7点多到那边10点多，然后我就在芝加哥就是待一天欸。我那一天在干嘛呢？我就是享受 concrete jungle where dreams are made of， 就是享受灰色的大大高高的建筑，还有享受很多人熙来攘往，跟没礼貌的人，有礼貌的人，就喜欢那种人群的感觉，你知道吗？就你真的是要到乡下的时候，你才体会到哦，我真的就是很想念就是很多人在那边吵杂的环境之类的。可是当你又跟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后来又觉得其实我还蛮能接受，就是像夜市很挤啊，香港很挤，纽约很挤啊，就人很多这种我都可以接受。我比较不能接受就是没有人，我好像真的不行欸，就刚开始会觉得好山好水，后来就真的是好无聊哦。然后美中是没有山啦，所以就是好玉米田，然后也水就是还好这样子。好，那总之我去的时候，我就是跟朋友在那个河边就是吃 brunch 啊，然后就你知道就吃薯条啊披萨，然后就餐厅旁边就是有漂亮的河，然后很多人，然后有游艇什么的。我就是很喜欢这种有一种都市，然后就好像自己明明就没什么钱，但好像自己好像就又活在影集里，然后有一点钱那种感觉，就我就喜欢这种生活，就有种虚华的感觉。像我自己就非常爱吃那种3层下午茶，但明明就是纽约，就是我去过很多家，然后就是那种饭店楼上就是很贵的那一种，它就是营造高级的氛围，然后就好像只有有钱人或是那种厉害的小红书网美会去之类的。然后我就是也很喜欢这种感觉，但是它的食物都是偏难吃。就我目前记得我去了好几家，全部都是普通普通，就不会到好，就有些也蛮难吃的，但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就很像不必要去吃，可是我就喜欢那种好像有点 gay bye 的那种生活感。好，然后我在 Chicago 就是逛街啊、购物什么的，然后一定要逛 Uniqlo， 就是我必去的行程。然后我后来又想说，好，既然我都来了，那我就趁机剪个头发好了，因为在密西根这里剪头发真的是比较困难，而且我之前就想跟那个韩国大妈约都约不到时间，所以我就顺便在 Chicago 剪了头发，后来还一个人去吃海底捞，去海底捞还被经理认出来，就得到一杯免费的柳橙汁一壶啦，就我狂喝猛喝才喝半壶而已。好，总之就是后来就回来了，就是一天，然后我真的去一天而已，就是其实蛮累的因为你的通勤时间就是4个小时多，因为你还要再加上开车到火车站，那就可能快5个小时，然后你要再加上因为你要早起，你要打扮你自己，然后你到处走来走去，而且到的时候是到火车站，所以你还要再出发前往你要去的目的地。反正我后来想想就觉得这个行程也太累了，可是又觉得好像也蛮好玩的，你知道吗？就觉得我觉得是给我自己一个内心的安定感，因为平常我就是很焦虑，就想说完蛋完蛋了，我现在要在乡下待一年，至少待到明年4月底，那我要待这么久的话我真的是很痛苦，我要死掉了。可是 当我知道说我有能力可以，我想去都市我就可以去啊，我想干嘛的时候我就可以干嘛，我有这个能力啊，而且我甚至一天来回也 OK， 我就觉得放下心中很多的大石头。大家会不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就是我在乡下住的越住越焦虑，因为我就是越住越觉得哈，就是我真的要在这里过这样的生活吗？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之前是有解释为什么我还在待在这边吧，就是主要就是因为胃痛的关系，所以加上面试也没上。可是如果我觉得胃没痛的话，我可能还是会找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会更积极的找到另外一个出路。应该说我那时候投的履历就是随便看几个学校随便投，所以我会更积极的投，然后找到另外一个学校的工作，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好，那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继续待在这边咯。还有什么可以讲啊？就是我上周末的时候，上周末，对，我就是因为想要享受乡下生活，因为乡下就是太无聊了嘛，然后所以只要有难得，因为我就也没什么朋友，然后就有人约我出去，我就是一定要赶快去。所以那个师大学姐呢，她就约我说要不要去一个公园，然后跟一群台湾人烤肉。但这群台湾人我都不认识哦，可是我就想说没关系没关系，虽然我 INTP， 我是一个害羞鬼，就大家可以听害羞那集，我是每天都在讲大家听。好，总之我就是一个非常就是社恐的人，我想说好没关系，那我就还是挑战看看，因为真的是太无聊，真的就是没事做。然后我就开了一个小时半的车到那个公园，我跟你讲那公园超漂亮，而且还要付10块钱美金才能进得去，就蛮贵的。然后进去以后呢，就真的是就是很漂亮，很多树啊，然后就很多贝多芬可以闻，是芬多精啦，我开个玩，大家懂这玩笑吗？因为我上次 po 这贝多芬，然后就有人说是芬多精不是贝多芬，可是因为我是开玩笑才说贝多芬，好不好？好 ，anyways， 然后就很漂亮，然后还有那种小海边哦，因为那个湖很大，然后湖上面就会有人在用帆船嘛，然后海边就有很多小孩在堆沙堡玩沙啊什么之类的，整个就是好惬意啊。然后可是这个局哦，我只能说，因为他们都看起来我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就是一群台湾人，然后都有小孩或是结婚很久或在密西根待很久。然后我去了以后，那个学姐就很积极的就是介绍每个人给我认识，就说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可是因为介绍一轮以后我完全忘记，而且我根本就是脸盲患者，所以我也分不出来谁是谁。好，那总之反正就讲完一轮以后呢，那也不知道聊什么，所以后来就变成是他们就自己在聊天，就是因为是十几个人吧，然后在不加小孩的话，然后一群小孩还有狗，然后所以他们就会自己聊天嘛，然后我就坐在旁边滑手机，因为就真的不知道聊什么，而且因为我就是社恐，所以我在旁边一直滑一直滑手机，然后滑到很后面的时候，因为是一个中秋，也不是中秋节，但就是大家在烤肉就对了。后面是学姐还特地要说快点啊过来一起聊天啊，所以我才过去聊天，因为我真的是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就可能会有一个人跑来跟我讲话，可是讲两三句就是很难聊，就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整个很社恐，我就很想回家，我就觉得好后悔哦，就后悔莫及，但是我干嘛去这个公园，可是又觉得说我真的是被乡下逼到不行，就真的是被逼到必须就跟大家 social。 就一般我觉得我可以 social 的场合就是我必须要有好熟的人，可是那个熟的人必须就是最好也不太认识其他人，就因为像学姐跟大家都很好，所以她就会跟大家聊天，可是我跟学姐好像也没有熟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就觉得反正整个就很尴尬啦。后来还坐在那边摸狗狗，因为我也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就到处走来走去，好像就是整个就是漫无目的，我觉得整个就是很别扭，我觉得很就是太尴尬了，好不好？所以我就觉得很害怕，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是，就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个时尚编辑，然后他就是生日，他就约我说快点快点来我的生日趴，就是超好玩，然后办在那个什么 ATT 哪里那种 KTV 就很漂亮这样子，我就说哈，可是有我认识的人吗？不然我不要去，因为就很尴尬。他说就是有很多什么 KOL 啊，然后其他编辑什么的、啊，就是，可是我就说我都不认识啊，我有认识谁吗？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你认识贝拉，你可以来。然后我就想说，好好好，贝拉会去，因为贝拉就是一个值得依靠的人，就我会觉得他是让我安心的存在，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会去。然后我就问贝拉说，那你几点到？因为寿星本人他就说是7点开始，所以我就想说哪有 party 那么早，因为后面还有续团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可能8点多到，8点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问贝拉说，那你几点到？然后贝拉说他因为要工作，所以他可能9点半才会到。我就说好，那我就跟你一起9点半到。可是其实唱歌他们好像最后是唱到11点，但是一开始他是定说7点到10点而已。然后我就想说好，没关系，那我就撑到9点多再跟贝拉一起去，因为我就真的不能自己去。我就跟寿星说好，那我就跟9点多跟贝拉一起抵达，因为我真的不敢跟其他人 一起聊天什么的。好，然后后来呢，那个寿星就说，那个不行啦，你就来，你早一点来啊，就是他就一直说服我。然后因为我有时候也会被请了，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是要做自己，就比如说我今天去了这个场合，我就不要说我还要鼓起勇气跟大家聊天，如果我没有这个勇气，我就不要鼓起，我就直接坐在旁边滑手机就好了，我就在旁边滑手机或是吃东西，我就不要理大家，就没关系。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就是害怕跟你们讲话，我就不要跟你们讲话，除非有人来跟我讲话。怎么办？我现在，我跟你讲，我觉得人哦，就是好像年纪越大就越会做自己。因为我觉得我最小的时候就是很害羞，就这样的人。后来我就开始，就在那一集有讲到嘛，我就开始练就是越来越开朗的态度。然后开朗到一个巅峰以后呢，我就现在开始觉得说，我每次开朗就是硬撑的，我还不如就继续内疚下去好了，不内疚啦，就是害羞下去就好。所以我就想说好。然后后来那个寿星又跟我说，哦，那个水儿会到。我想说好好好，那就是靠水儿了。然后好险水儿那天很早到，就是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看到水儿在那边，我就立刻扒着水儿不放。因为水儿他也跟其他人不认识，所以就好险，就是我就可以就是跟水儿在水儿旁边，然后我们两个就是可以唱歌，然后就吹直笛什么的，就是气氛组的感觉。然后我就顺利的度过那个夜晚。但是后面的续套我就也不想去，因为好不去的原因是因为贝拉也不去，水儿也不去，那我就其他人都不认识，所以我也不去。我觉得就是社恐好不好，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去了这个公园的这个派对吗？反正就是大家都很有小孩啊，大家都说什么哦，密西根就是这么好的地方，很适合养小孩啊。我确实也觉得养小孩、养狗，有一些大房子啊，小孩可以跑来跑去啊，或是这些教育啊，什么都是很棒的。所以推荐各位父母想生小孩、想养小孩，可以来密西根哦。好，那我们现在进入正题，刚刚也算正题，算是一个引言的感觉。那我现在要讲我观察到的差异。那我觉得，第一个差异就是，其实我也没有分第一个、第二个，我只是就是随便想了几个。好，那就是我觉得我目前为止住到的乡下，是冬天都超级冷，因为都市可能是有房子嘛。因为我觉得记得纽约最冷的一天是有一个 bomb cyclone， 那一天就是超爆冷，就啪冷冻。然后 Chicago 也是有，反正就是有几天是超冷，可是就还好，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可以躲进各种房子里面。好吧，除非你住在 Minnesota， 那你就是也很冷，或是 Canada 的上面什么的。但我就觉得乡下就是蛮冷的，就我觉得因为乡下你就是不一定会有大都市，你也可以住在乡下嘛。我现在觉得这个点有点烂。好，那我讲别的好了，就像是我觉得乡下就是树很多，很漂亮，有公园，然后到处都有动物哦，就是松鼠就是超级爆多，然后浣熊，我跟你讲，我 always 看到浣熊尸体，还有鹿的尸体，就是在那个公路上。而且你看到鹿，你就要怎样，把它撞死。你看到鹿哦，你一定要把它撞死，因为死的如果不是它的话，死的就是你，就是你车一定要撞它，因为你后面不知道会不会有车或什么样。可是好，老实说，我这样做是不对的示范。但是我有一次也是半夜开车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鹿，然后我也是在比较快速道路上，不是高速公路，就是乡间的快速路上面。然后那时候我就前方就看到说完了，好像有鹿，所以我就是自己慢下来，然后我有观察到说我后面都没有车，所以就等那个鹿走以后我才开。我目前还没有撞死鹿啦，所以我是觉得有点害怕，很怕真的撞到。可是该撞的时候好像还是得撞死他。怎么办？好难过、好，而且我有看过，就是有人有了一个车在我前面，然后有一个松鼠就是跑过去，然后那个车就直接把那松鼠碾死。那也是应该的，就是你有路上有什么动物，你就是把它弄死就对了，不然死的就是你。所以我那时候看到也觉得哇，好残忍，可是也没办法。好，那我觉得乡下的动物就是一些漂亮可爱的，你知道吗？就是白雪公主里面会出现的。然后城市里面也有很多动物哦，就像是水沟老鼠，像是水沟老鼠都超大超肥耶。我每次在那个纽约搭地铁的时候，就一堆水沟老鼠这样不溜不溜不溜跑来跑去，然后就很大很肥，所以我就一直就觉得汉他病毒。然后再来就是鸽子很多，可是鸽子我跟你讲，嘎嘎 鸽子这个东西，就是在纽约大家就视为是会飞的老鼠，因为他们就是也是灰灰的，然后就很恶心。可是我一开始啦，其实我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我觉得鸽子很漂亮很浪漫，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看那个有一个小鬼当家，我就觉得鸽子就是和平快乐浪漫漂亮的象征。可是来到美国以后发现鸽子就是会飞的老鼠，就很恶心，而且鸽子都很肥，而且我上次看到鸽子都在地上吃薯条，就他们都吃薯条，就是很油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还有什么，就是像是有很多玉米田啊，或者晚上看星星的时候星星就很漂亮啊，因为就是很没有光害这样子。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美景大概就到这个程度，就是好山好水，就喜欢好山好水的人，因为搭配的是好无聊。所以如果你喜欢乡下的话，你就是要喜欢做乡下的事情，就比如说你喜欢 kayaking 啊，喜欢 hiking 啊，喜欢在公园慢跑啊，就你要喜欢一些跟大自然结合的活动。可是我真的是没有喜欢欸， I don't like。 我唯一我骑马的部分还不错还行，可是我没有欸，我觉得乡下没有一个任何活动是我会觉得哦，我好想去做，我有这个 urge 或是我这个 motivation 要去做这件事情，但完全是没有。就我觉得我好像真的蛮不适合乡下的。那为什么等一下为什么会搬到乡下来，就是因为小时候看美剧他们住在那个大房子里面有花园什么，就也想要执行这样的一个生活。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可以住在 suburb 就好了，就近郊啊，我也不用住在乡下啊，对不对？然后但我就觉得好了，我赶快跟乡下 say goodbye 啦。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很多会选择乡下学校或是都市学校差异，会选择你要去哪里念书会有点差异的，就是乡下呢比较便宜。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诶乡下真的比较便宜，对。但是像房租的部分呢，我跟你讲，在 Iowa 的时候就是你房租可以到$300，就是你有自己的房间，然后可能跟别人 share 厕所，但是是要$300哦，一个人哦，就是很便宜耶。在美国的租金就是$300很便宜，然后至$500都可以租到还不错的，就乡下是这个样子。可是在纽约我跟你讲，好，我昨天才看一个影片，就是九 man 他在开箱他的那个办公室，然后他的办公室在台湾好像就是150，然后什么顶楼，然后就是很厉害啊，高楼大厦，就是哇，整个很有钱人的这个办公室。好，他那时候就在节目上说他的租金是多少钱，$200,000，我就想说也太便宜了吧，你在台北租房子一个月$200,000，哎，你在纽约你就是你住两房。可能两房两卫的话差不多也就是也差不多$200,000吧，就差不多是这个价格。我就想说诶，在纽约你住一个小房子，哦，你在台湾可以租一个办公室，诶，我真的是差很多，就是高级办公室。我就觉得哇，就诶，我现在想讲的是什么，我突然觉得价值观有点混乱。好，没事，就是乡下的房租真的很便宜，因为住在纽约的房租真的很贵。我在纽约的房租至少都是$1,500以上，所以是五倍哦，五倍的价格以上哦。可是我赚的钱诶有五倍吗？没有啊，我没有赚到乡下的五倍啊。那其他物价的部分其实我觉得都是差不多，就是除非你是爱去逛百货公司什么，因为乡下也没百货公司，所以你就是会省一些钱啊。可是如果你就是还是可以定期去都市大买，像我现在就找到了，我可以一天来回 Chicago， 我就是每天都来回去买东西啊，对不对？开心的要命。好，然后我觉得吃呢，其实吃跟生活在乡下的开销呢，我觉得跟大都市比呢是差不多的。大都市当然还是会贵一点点，而且因为我不自己煮，都在外面吃，所以还是有差。对，可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到太多。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会掌控你自己饮食上的 budget 的人，我觉得没有就是天荒地老的差别。可是我觉得这样整体算下来的话，乡下真的还是很划算啦。而且我觉得美国在工作方面，它不会因为你住在乡下或是 suburb， 它的薪资会比纽约差这么多。我觉得美国没有这个样子。好，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吃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乡下就是亚洲食物少啊。像 我昨天就是好不容易开了一间 K-Pot， 它是 Korean Barbecue 还有火锅的一个吃到饱。我就是哦，开了一个小时半的车，然后冲去跟朋友一起吃，就觉得好开心哦。可是其实在 Michigan 就是 Ann Arbor 啊， Novi Troy 这一带亚洲食物也蛮多的，甚至那时候我还觉得诶，这里的店好像比纽约更有创意。诶，我们有快可丽，诶，请问台湾有快可丽吗？台湾快可丽还在吗？我们这边有3-4家快可丽，我还跟前男友去吃过快可丽，快可丽还卖盐酥鸡，诶，所以我就觉得哦， 好像别具一番风味，很像回到了20年前这样子。然后在纽约有藏寿司，以前我们有藏寿司，之前还有鲜芋仙。然后其实我在美国就待这么久，我吃到最好吃的，我自己啦，我自认为最好吃的台湾菜就是在 Ann Arbor 的 Asian Legend， 就我超常去。然后所以我也觉得蛮神奇的，就是亚洲食物的部分，其实我在这里吃到蛮多还不错的。然后我觉得纽约亚洲食物他们都会是故意又 fancy 一点，然后有一些什么，可是你有时候想吃的就是 you know， 我就想要一个鸡排饭跟卤肉饭这样子，我没有想要一些华丽卤肉饭，我没有，我就是想要一个家乡味，我要的就是那种路边摊的那种感觉。但如果你真的是在像 Iowa 的地方，就是更真的是那种白人完全是没有亚洲人的乡下的话，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想要烤肉，不是烤肉啦，就是吃火锅的话，因为没有火锅肉片嘛，所以我们是特地去中餐馆请他们帮我们切那个肉片这样。可是买衣服的地方哦，大家知道纽约啊，其实你买衣服不要超过111块的话是免税的。然后税，因为像 Chicago 那种税都是 10%， 所以真的是蛮省的，就是你单笔不要超过。所以如果你今天买很多衣服的话，你可以分好几笔刷，然后就是只要单笔不要超过110块的话，你都是可以不用付缴税，是不是很赞？纽约的好处就是这个啊，就是买衣服比较便宜。不过现在我只能说，不管是哪里的餐厅都比较贵了，而且就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现在餐厅很多都有 surcharge， 你知道吗？偷偷给你 charge 更多钱，就是说，哦，我们这是附加的那个费用哦。什么是附加费用？而且还不是服务费哦，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好，那其实，在乡下呢，最烦、最烦、最烦、最烦的事情就是开车，因为我超级超级超级讨厌开车，我也超级超级超级讨厌搭飞机。虽然我超级讨厌搭飞机，但我今年好像每个月都在搭飞机，就是我就是一直疯狂去各种地方玩，或是比如说面试的时候，他也会就是叫我搭飞机过去他们学校，所以我就是做了好多事情哦。Anyways， 那反正开车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从小有一个很严重的阴影，这个可以之后再讲，所以我就是对开车就是不太敢开，你知道吗？但是因为去年好。前年在 Iowa 的时候呢，刚搬到那个乡下一号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我住学校对面，我可以走路，然后就也有朋友可以接送我，就是需要去哪的话啦，或是那边有公车就还行。但因为我现在是正职当老师嘛，那当教授这个工作，那教授可以没有车吗？或是应该说如果我再继续等公车，公车也不多，就是你整个一定要有车啦，不然你就是等于没有脚，哪里都去不了。那我就也没办法上班啊，那上班它就是一个很严重的 responsibility 嘛，所以我就必须有车。所以我去年就是搞了这台 Nissan Rogue， 然后就是开这台车就对了。好，然后其实我去年都是开的，因为你们也知道我刚来的时候就是车就坏掉，然后又修修修修修，然后就开的乱七八糟。但是我觉得经过一年多的洗礼，其实我现在就是 OK， 我现在想开什么就开什么，除了开到高速公路以外，因为开到高速公路压力真的很大，你每次都要 merge 就是一直 merge 真的是很难就是会车你知道吗？就是你也不能打方向灯嘛，因为它也可以打了，但它就是两个车这样砰撞在一起，所以我就搞不懂说那我要开快还是开慢，所以这个 merge 的时候呢，我就是压力超大，然后背就会很湿，所以其实我就是很讨厌开高速公路，主要就是因为要一直 merge。 所以像现在我的那个 Google Map 啊，它上面就可以调说不要上高速公路，我的就是只会开 local，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开高速公路呢？如果没有人发明高速公路，那大家要怎么从 A 到 B 点？后来发现可以不用开高速公路，就是把那个关掉以后就好了。而且开车就是因为你必须有点精神，所以其实我还是喜欢搭捷运或是什么的。但其实我现在开车好啦，很难讲，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开一开也开出心得了，觉得开车很方便。因为通勤的话，你看你要站着摇摇晃晃，然后就汗臭味这样子臭臭。可是呢，如果你是开车的话，你就是可以坐正，然后舒服，有自己的空间，然后抵达那个地方。可是找车位又是另外一名学问，找车位也是非常的烦，所以这就是乡下会令人很烦的地方，就是而且车一直坏掉啊，我就车常常坏，然后我上次不是也花了1200块在修嘛，我就觉得说美金，我就一直觉得说真的是车也是很烧钱，然后每个月又有保险100多块这样子，我就觉得其实我也没有很喜欢这个车，就是好我爱这个车，但是我没有到 很喜欢有车，我觉得其实可以住在都市里面，不要车就好了。对，但是我觉得也是要体验以后才有那个区别啦。我上学期的时候，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呢，就是也是在开车。那反正我这个城的有一个地方，它有一条路就是非常多车这样子。那它除了是交通要道以外呢，其实很多大的店，比如说 Myers 啊、Walmart 啊，都在那条路上面。那有一次就是我开那条路，然后我要去 Myers， 它就是一个像大润发的地方。然后呢，我就是要开过去的时候呢，可是你开进去的时候你要左转，可是它那个左转是没有红绿灯的，就是你那个左转你就是要等前方的来车们都前方没有来车你才能左转，你大家懂我意思吗？就是它没有红绿灯，所以不是说今天有红灯然后你变绿灯你可以转，没有，今天就是你自己要决定你什么时候转。然后你转错是什么意思？转错就会被对向来车给全部撞死，因为对向就会有一堆来车嘛，就啵啵啵啵啵啵，所以你就是要等这些对向来车都消失以后，你一左转你就才能到那个 Myers。 好，我也是很讨厌这一种。反正呢，我那时候就在那边等，因为我要左转，然后可是因为对向来车就是很快，所以我就是会就是要等比较久，所以我在那边等了至少我觉得有三分钟吧，就是一首歌的时间的感觉。好，那等一等以后呢，我就是一直找不到时间，后来终于可能到第五分钟的时候，终于发现对向来车，哎，没了，就是对向突然没有来车了。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要左转？然后我一要左转的时候呢，我后面那台车呢，就是很大力的扒我，然后呢，我就有一点转头这样看，然后那台车扒我以后，他就把手从那个窗户伸出来，然后对我比了一个中指，以后他就直接就是往左，就是往更快速的切过去，就是我那边才是法律上规定我那边才能左转嘛，但他就等于是切到另外一个道，然后这样冲过去，就是超车啦。好，反正他就扒我以后超我的车，然后对我比中指，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那个礼貌，没家教，就这个人怎么这样。然后我就看到那台车就是一台，反正也是一台红色的车还是什么的，然后因为这台车超越我嘛，所以我就看到他的屁股，他那个后面车的屁股那边哦，就是没有窗户的，他那个没有窗户，然后上面是贴满那个透明的塑胶袋，就是等于是他这个窗户就是之前就撞烂了。然后我就觉得哎，你这个人就是很没家教，然后又而且他一脸乡巴佬一样，又乡巴佬，然后还这么不爽，哎，要转过去很难的，就是我要趁没有车才能转，然后你就是在那边，因为他就等很久，所以他就觉得不爽，所以才扒我。可是我就觉得，那你那么会转，你刚刚自己不先，你就自己转啊。就是我觉得他为什么就这么烂呢？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然后我也好不会骂人，怎么骂这么语无伦次？然后我看到他的车，我就明白说，哦，他可能就是喜欢开快车或超车，所以之前可能被撞过，所以那个玻璃才会都不见嘛。好，那后来反正就算了，然后我就去超市买东西。我跟你讲怎么着，当我从超市买完东西出来以后，把东西都放在车上哦，然后我就开要开回家哦，就是开到这个Plaza， 它是一个就像是去大润发一样，你从大润发的门口出来，开车出来要离开的时候呢，我看到后照镜后面有一台车，就是刚刚那台红色的车，然后上面就坐着刚刚那个乡巴老男，那很可怕，因为他整个人就是那种整个人就有点脏脏，然后坏坏，然后刺青这样子。我就想说叉赛，然后我就开始开，然后我边开哦，他就一直跟车，哎，他就是在跟我的车。我就想说他要跟我跟去哪，就我觉得我的前任们都没有跟我跟这么凶，哎，应该是我跟他们好。反正他就是很一直跟我，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不能开到家，因为如果被他发现我家在哪里，我不是就完蛋了嘛，而且我如果停车就完蛋了，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就是狂开，就开到一个超远的地方，就乱开，就是等我去上了一个不是高速公路，但就是一个乡间的快速道路，类似快速道路之类的地方以后，他就离开了这样子，就我就被大跟车吓死我，就有点小小吓人的经验，就好险没有被他揍啦。对，可是我觉得哎，这就很压力很大，因为我其实就觉得开车常常会有这种压力大的事情，就比如说红灯右转，但你红灯右转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看对向有没有车过来，对向没有车你才能右转，然后后面的车就会觉得说对向那个车明明就那么远，你为什么不右转？可是我就会觉得说，那万一他如果突然开很快嘞，就我觉得很烦耶，我觉得这种我不知道，我觉得这种规则不如不要有，就不如大家都有红灯绿灯。对，我之前也是，就是这里的 stop sign 就大家也是乱开一通啊，就是你看到 stop sign 你就知道 stop， 可是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故意不 stop， 这样他才能赶快开过去。我就觉得很多这种没品的乡下人也是有的， 对，受不了受不了。好，那可是呢，没有车也是可以在乡下过得很快乐。因为那时候我在 Iowa 的时候呢，我就认识到一个女生哦，她在 Mini 研究所，她整整三年都没有车，她三年来没有车，而且她说她男友五年来都没有车，然后他们都过得很开心。我跟你讲，在 Iowa 没有车的意思是你真的是哪都去不了，你要有车你还叫不到 Uber， 你还得看有没有朋友有车可以载你什么的，这真的哪都去不了。可是那个女生就活得很开心，所以我就觉得哎，有些人好像真的就是很喜欢住在乡下，应该说就是很会在家里面自己找乐子。所以我原本是以为说，因为像住在都市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喜欢待在家里，我喜欢待在家里躺着耍废啊，看剧啊什么的。好，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我的人格或者我喜欢的部分，但是我后来来到乡下才发现，我是需要那个 contrast 才会喜欢，就是我是需要外面的人就是很杂很乱，我才会喜欢这个温暖的家。但像我现在就待在家就想要出去，但是也没有地方可以去，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就自己开车去 mall 里面，然后这样晃两圈，就觉得嗯很棒，然后再回家。或者有时候就想说好，自己去餐厅吃个饭好了。因为其实在我甚至在纽约的时候，很少自己一个人去餐厅吃饭的，我都是除了跟朋友，不然我就是买外带回家。但是现在我就会自己一个人去餐厅吃饭，这样子想说至少我可以跟服务生讲到两句话，有一点 social 的感觉。但同时间我也不要 social 太多，我也不要跟一群陌生的台湾人烤 barbecue， 我不要这么多 social， 就是我真是一个矛盾的人。然后再来也是一个乡下的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远。就像在都市里面，你是随时在，比如说我之前在公车上交到一个朋友，然后那时候我就在纽约的时候搭公车，然后有一个女生就刚好坐在我旁边，然后她就看到我在听那个，这已经很久以前的故事了哈，她在看到我在听那个 Pristine 的音乐 ，wee wee 呜呜 ，wee wee 呜呜 ，wee wee 呜呜，就是你知道那个团体，然后。我就在听，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就说哦你也喜欢 Pristine 哦，然后我就把耳机摘下来，然后我们就聊天。后来我们两个就一起去了那个 Ida 的演唱会嘛，就是有碎针的时候，然后就是比如说就会有一些这种 moment， 就是你随时都会遇到路人这样子。像是我在 NYU 的布鲁克林校园走路的时候，就会有人其实我刚刚本来是想说有人问说要不要帮我吹喇叭的故事，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你应该走在哪个校园都可以有人问你要不要吹喇叭，只是 NYU 校园的人特别想帮我吹喇叭吧。好，我不知道，好，那这个先跳过。但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会有一些 meet cute 吗，就会有一些遇到偶遇其他人啊，或是跟人类有互动可以观察人的机会，那其实在乡下比较难，或是比如说甚至在 LA 还是可以啦。可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比较分散的话，你通常就是会在同一个地方才能遇到那一群人，没办法说真的遇到比如说不在同温层或是不在生活圈里面的人，就我觉得是有一点差别。但好处也是大家可以分开来，就是好，那比如说你们这一群人是哪一个层级的人，你们就会都会去哪，那你们是哪一群人就会在哪里，就哪一个层级就会去哪，不会像纽约就大杂烩，就是有些人赚很多也在地铁上，有流浪汉也在地铁上，大家都在一起这样子，我觉得是有一点这样的差别。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 Plaza， 就是Plaza 跟 Plaza 就是很麻烦，像你开车去的时候，一个 Plaza 它顶多好，它比如说这个 Plaza 有五间店，可是这五间店可能很不搭嘎，就是情趣用品啊、韩国餐啊、瑜伽教室、牛排馆啊，就随便乱配几个。然后你去了以后，那你可能今天只是想要来瑜伽教室做完瑜伽，可是你想要吃另外一个东西，你就得再开到另外一个地方才能去执行另外一个活动，就我得开车去很多不同的小区小 plaza 里面才能做事，就这一点我也是觉得蛮麻烦的。就我觉得都市比较容易，因为你东西都很近，店都很小，你就一下都买到这样子，这也要抱怨一下。对，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人的部分呢，我觉得大家都说乡下人比较 nice， 我觉得确实，可是你就是要去高级乡下，你知道吗？像是Ann Arbor 啊的人就是还不错，然后 Novi 什么的，可是你如果到别的区的话，那些又是很乡巴佬，就是你要看那个区的人是什么样子，就有分区这样子。然后像 Minnesota 的人都会说 Minnesota nice， Minnesota 就是都市也不是乡下，就是如果你是去双城的话。然后像纽约的人就是很做自己，其实大家都会觉得纽约人不 nice， 我跟你讲，我觉得纽约人很 nice， 他们不 nice 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很累，所以他们做自己，然后臭脸，然后撞你什么。可是如果我今天其实我在纽约看到有人怎么样了， 好，除了是被揍之类的啦，但是比如说有人跌倒，会很多人都会去扶他，你知道吗？有人推娃娃车，大家都会去帮他拉；有人坐轮椅，大家都会去帮他提。这样子，就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知道你过得很辛苦，然后去帮你一起做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 LA 的人就是比较 gay 白，他们就是装啊耶，然后有人跌倒就是装没事没看到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啦，对。然后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乡下人哦，就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他们做事呢就是会比较散漫，然后就会比较慢。但是好，因为我也不是，我也没资格批评人家什么及格不及格，可是我就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因为我点餐每次都会遇到，像是我前几天点餐我才遇到，就买沙拉，然后我就跟那个店员说，而且重点是我买沙拉那时候店里面就是三四个人在那个 counter 那边弄我的沙拉哦，然后没有别的客人，就我一个人去买。好，那我就点了那个沙拉以后，我就说我的沙拉里面要加 croutons， 就是小面包丁丁，然后呢我要加 avocado， 然后我要加那个 chicken。 好，我要加这三样东西是 extra 的，就是我原本先点了 carb salad， 然后我就说我要加这三个。好，结果后来就一堆人弄半天哦，就我看到就三四个人在来回这样，又煎那个又弄那个，就好像很忙这样。最后呢我把那沙拉拿回家一打开来，除了就是有加鸡肉，但是 avocado 没有加，然后 croutons 小丁丁也没有加。可是这两个东西是我多付了$3我才得到的，就我使用者付费，我今天付钱了，然后你们三个有三个人在那边给我做我的沙拉，最后都没加进去。那请问我干嘛特别跟你们说我要加啊？好不好笑？我跟你讲，这种事情屡试不爽欸。我觉得我每次去哪里点什么，他最后都会做错，或者他都会就是很散漫，我就不喜欢这样。我就觉得我已经讲好我要这些东西，你就是不能给我做到吗？就有这么难吗？我有付钱欸，就是我今天付钱付这个，我就是要跟你买这个小面包丁丁，那你就是要给我小面包丁丁啊。结果你做了半天，小面包丁丁呢？没有小面包丁丁。我的沙拉今天没有小面包丁丁，吃起来就是不够的舒爽，就那个层次感不够。就之前也是遇到那个炸鸡，然后那炸鸡也是生的啊，就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然后就觉得可能没有一个好的 SOP 吗，还是怎么样。欸，我们这边的那个肯德基，我本来是之前有一次想买，但我后来就上网看评价，就是三颗星而已，然后大家都说肯德基你要再排30分钟才买得到，因为他们动作很慢，就是 fast food 都变 slow food。 我之前去买 Burger King 也是排了20分钟，欸，就是得来速，然后就在那边停了20分钟，然后我前面可能好 let's say 四五台车这样，就也没有到很多啊，就是哪有人那个，啊，速食店那么慢啊，等20几分钟，好好笑。就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就也没办法。可是其实都市也会有啦，对，就偶尔啦，偶尔看状况。我之前去那个 Walgreens， 就是那个类似 7-11 的地方或屈臣氏，然后我就在前面只有一个人哦，然后那个人就在跟店员不知道在聊天，还是店员动作超慢还怎样，我就在那边站了10分钟。哎，就请问大家可不可以就是赶快，就是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想赶快下班，所以赶快解一解，让大家都下班，大家都好过。但他们就是会做这种事情啊。我跟你讲，甚至是学校的人也非常散漫啊。就哎，这个我好像也讲过了，就是我特别跟他们要求我要两只麦克风，最后只给我一只，然后要求一大堆。这个好像某一集有讲到这个故事，然后一个学生拯救了我还是什么的。就我就觉得说，大家可不可以有些事情哦，不是这些事情，我不是啊，我不是想要当那种坏人，要逼你做事，或是有钱是老大，是你们，我今天跟你是交易，我今天给你这个钱，我就是想要我的小面包小丁丁，我就想要我的 avocado， 你们不能给我吗？接下来来讲一下约会的部分好了。那我觉得都市约会的好处就是人很多嘛，选择很多，然后出去都很方便。因为在乡下我要约会的话呢，像我现在我也会开车1.5小时去约会，然后被放鸽子，或是我之前跟前男友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要开，我们要开1个小时的车，然后会面这样子，然后再一起开车去别的地方，所以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开车上面，会蛮麻烦的。可是后来想想，其实在车上聊聊天或什么时间也就过去了，就我觉得开始那个通勤时间可以被拉到非常长也 OK。 当然就是如果你常开车，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开车1小时没有那么糟，比起搭捷运1小时，因为搭捷运1小时毕竟还是跟很多人在那边这样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可是开车就是你真的就是有点也不能放空啦，但就是听听音乐啊，听听 podcast 啊，然后这样晃晃晃啊，这样就到了。对， 可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其实觉得美国乡下人，因为我就是喜欢那种白人嘛，其实我也很喜欢亚洲人哦。如果在听节目的台湾人如果爱我的话，好不好？或是中国人啊、香港人、马来西亚人，都请不要吝啬的私讯我，我单身，没有人爱我。好，那总之呢，就是因为像那种美国白人，就是我就很喜欢那种很白的，或是不是很白的啦，就是那种很乡下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所以像我在 Iowa 的时候，我就 date 得很快乐。然后 Michigan 这边就是也会遇到一些，其实我觉得 Michigan 比较难一点，是我觉得这里比较 liberal， 整个城市的那个种族多一点。对，我就觉得好看度就是有下降，但是还是有一些菜可以选这样子。然后我在乡下就可以发挥亚洲人的光辉，你知道吗？就可以说哦，我是唯一的亚洲人呢，也不是唯一，但是我是少数的亚洲人，请大家来爱我。但是在纽约就会变成是很多亚洲人，然后去爱一个白人，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啊，大家都是表兄弟啊。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行哎，就不想跟朋友当表兄弟，但是可能也是不小心会当到，所以就觉得好害怕哦，就大家都睡过同一个白人男生这样子，就好可怕。然后我觉得乡下人就是在约会上也是比较淳朴，而且我还遇到很多就我常常去的约会，就是那个人可能不会用筷子，然后我们去吃寿司啊，或是讨厌吃生鱼片，然后还有遇过就是从来没有出过国的，就还蛮常遇到没有出过国的。还有什么啊，就遇到很多类似这种，或是他们其实是更乡下的地方来到这个我也称之为乡下小城小城市好不好，就是还有更乡下的，有些乡下是那种 prairie， 你知道吗？就完全就是，之前就有学生跟我说，他们高中就只有整个高中大概就是100个人这样子，就这样这么多。然后他来到现在这个学校，就是一个学校里面就有3万多个人，一个班就已经30个人、40个人，他就觉得哇，好大哦，这是大城市哎，就也会遇到这样子的人。那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就各种不同的体验啦。对，然后我觉得在都市遇到的人就是会比较世故，而且其实在都市他们向往的东西会跟乡下人向往的比较不一样，就我觉得这是很多观念上的东西，我一时也想不出来耶。可能在乡下就是比较多处男嘛，你可以帮他们破处吗？我开玩笑的，哈哈哈。那我来讲一下就是学校的部分好了，就是我觉得在乡下的地方呢，其实师生关系会更加紧密，因为其实老师跟学生都没事做，每天大家就大眼瞪小眼当好朋友。那其实那可是坏处哦，坏处就是在乡下的老师他们就是 focus 在这个学术圈嘛，可是如果你去到都市里面呢，你会发现那些老师很多很多很多都是业界聘请来的，所以你会有这个业界接轨的机会，或是可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话就不是在 research 方面的专业度会下降，可是他们会有很多实际经验，所以也是一个好处。好像就这样讲完了。那去乡下大家也会比较 focus 在读书，因为你没有事情做嘛。我还记得我之前就没事情做，所以我就周末或是暑假的时候就是每天去图书馆报到，就其实有时候坐在那边打打报告啊，或是打打文献啊，就是不文献什么东西，打打一些论文啊，就是帮教授做一些实验什么的。就因为我没事啊，那我没事做，然后我也想做事情，那我要干嘛？我就去帮教授就是做实验，还不拿钱。我就想说我人也太好了，因为真的就太无聊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诱惑比较少，也是如果你想认真读书的一个好机会啦。对，然后再来乡下就是很明确就是台湾人嘛，亚洲人比较少嘛。可是我之前在 Iowa 的时候我去过一个 party， 那 party 就是很酷，就是一个亚洲的学妹邀请我去的，她就是我不知道她哪里人，但她就是一个亚洲面孔 ABC 这样，或是 ABV 吧，我不确定。好，那总之呢，我们就去了，我就去那个 party 哦。我看那 party 就集结全部的亚洲人哎，可是吊诡的是，平常我出门看很少遇到亚洲人哦。我唯一遇到亚洲人就是Jasmine， 就是我的朋友，说你怎么在这？那是亚洲人，但是我就没有遇到。而且我跟你讲，亚洲人会出现在哪里？好了，就是假日的图书馆。你周六去图书馆的时候，你就看到亚洲人一个、两个、三个这样，都是这时候会遇到。那其他后来我就去他的 party 上才遇到大量亚洲人，我就觉得好神奇，就是其实有这个小小的 community， 大家会集中在一起玩这样。好，乡下也会遇到保守的教会，这个我在另外一个爱荷华那一集好像有讲到。对，然后我有讲过说我之前约会的一个男生，他就是出自保守教会，就是他们是保守到婚前不能性行为那种，然后可是大家大学毕业以后就会结婚这样子。然后那个保守教会，我跟你讲话，而且超级反同。好 ，anyways， 你知道那保守教会那个男的，他就跟我说，还是我讲过啦，我忘记了，再讲一次。反正那个男的他就跟我说他 第一次跟男生约会就是跟我，因为我们在 Tinder 上聊到嘛，他聊得来，然后第一次去约会，然后我们去吃寿司，我还记得我们吃完寿司以后，就是我就自己付我自己的钱，他付他自己的钱，然后他就说跟男生约会好不一样哦，因为跟女生约会，他说他每次都要帮女生付钱，那跟男生约会原来是可以各付各的、哦。其实我也没有觉得说要各付各或怎样，因为其实我就是年纪比他们大嘛，因为他才21岁嘛，所以我就觉得也没差。对，后来还去他家看电视啊什么的。好，总之这个人呢，就是他就是一直觉得说自己是同志，因为他就是本来有一个结婚对象，一个女生，然后他就是跟那女生论及婚嫁，就是大概一年之类的，他就觉得自己在一个痛苦的深渊之中，所以他后来呢就是悔婚，悔婚以后他就离开他信的那个教的教会。就他好像还是信我忘记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但他就是还信那个教，只是他不在那个教会里面，因为那教会对他来说太压抑太可怕了。后来他离开以后就跟我约会嘛。好，那反正我们就只有约会一两次而已就结束了。好，那后来呢我们就是有加 IG 什么的，但是可能两个人都没什么感觉，所以就放在那边。结果我前一阵子发现他又开始，他就是结婚了，跟女生结婚，他好像又回到了异性恋的怀抱之中，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会遇到这样的人，保守的人，就可能可以呼应刚刚我前面讲，就要帮一些男生破处嘛，就比如说你会遇到这样的人，然后你可以当他们第一个约会的男生。其实我当过蛮多人第一个约会的男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找我我真的是好像桃花运很旺，但我最近桃花运真的是节节的下降好，那没关系啊，就想一想而已。可是因为我发现乡下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很多大学生他们还没毕业就结婚，或者论及婚嫁，或者一毕业就要结婚，或者很稳定的生活。因为在乡下就是没事做，那唯一可以做的事是什么？人。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人，所以你每天要干嘛？大做爱。就你除了大做爱以外，你就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人与人之间大做爱以后就没事啦。那大做爱以后要干嘛？结婚跟生小孩，因为你每天就忙着小孩，你就忙得要命。然后乡下又很适合生小孩，所以大家最后就在乡下生一堆小孩。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到美国 Iowa 的时候 ，Michigan 也有啦，就是你去一些什么超市，你就会看到那个妈妈看起来就很年轻，你知道吗？看起来大概28而已，26、27、28、哦。然后你就看到三四个小孩在那边蹦蹦跳在旁边，就是他们很早就会生小孩什么的，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就你看到这样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觉得哇，好年轻，就好多小孩哦，真的是很会生，好像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总之呢，我就是觉得我还是如果要选的话，我还是要选城市我觉得我真的是受够了，其实现在开学已经快两个月了啦，就觉得说I had enough， 我真的是我没办法我真受不了。我等一下过几天我就要去纽约了，我真的是每个月都要去好多地方，我不能再待在这个地方。对，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想要选城市。我觉得我算是，因为人生就是一个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过程，也算是多认识自己一点，就觉得说自己喜欢什么最重要吧。对，那我觉得我也算是浪费了，这样子会浪费3年的时间在乡下，好久哦，天哪。好，那总之呢，还是希望自己赶快嫁掉啦。好啦，就这样，拜拜。宫美春俏。